大家平安。这答案应该是是的，就这些疫情健康的人，不是吗？这答案应该是是哦。那我是用问号，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当然也希望大家思考说，到底我自己在这里面，我应该也是支撑住的那个健康的，我不是来这边打混仗的，不是来影响这个健康的人。那当然，这跟我们现在的意向跟未来三年、五年、十年家人的意向是有关，跟我们的 vision 是有关的。是刚刚四会在祷告的时候有祷告，就说我们在三年前，长老跟牧者所祷告之后所得到的从神来的感动，就是建造一个跨世代的健康的群体哦。所以我们今年都会一直在讲健康，那你当然要常常去省察自己到我们的健康哦。那今天其实这段经节我都在想到底要看重的是什么。那其实这就是这一项是我比较没有参与的哦，就人际关系沟通技巧，因为我想对蛮多人都蛮重要的哦。但对我而言，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那教导啊，看圣经啊，从爸爸、哥哥、嫂嫂、妈妈，那我就自己在感受，就是说，到底如果说你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是不是在沟通上面就应该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建造？我自己的认知不一定是正确哦。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太多在讲人际关系，所以我还是把这一段用这样的来做开头。就有的人必须和人沟通，应该是所有的人，但是今天有一些人是不和人沟通的，因为是在手机在网络流行之后，有些人就会把自己躲起来。但是因为圣经里面就说我们的信仰是要跟人沟通的信仰，所以你看在工作、在信仰、在家庭，你就是要学习。那有的人是不想和人沟通，所以我以前都反省我自己，我以前是所谓常常跟你们说我是宅男，但是我现在要把这宅男拿掉，因为圣经阅读就是不应该有宅男这样的思想，所以不想和人沟通了，你也要学习。那再来呢，有一些人讲的话、气话，我跟你说都是生气的话，都是不喜乐的话，都是埋怨的话，那这些人我也要学习。我曾经以前讲话就是比较多的都是在反映别人的不好，那这就是要学习。那有人讲话很直接，那讲话很直接我就用问号，这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不能说讲话很直接是不对的，所以我就问他，那讲话很直接要怎样？因为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这些先知施洗约翰讲话都非常直接。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会把它放在前面，虽然说这以前我是不认为要花时间去，应该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但是现在我就随着现在的环境，我就把这个放出来在前面，那鼓励你去思考。那我都还在学习，我自己还在学习。那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我有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这句话就造成了一些所谓的人，或是基督徒，或是外面的，也有人知道这句话，不一定是基督徒，所以你就知道说啊，我这圣经是这样讲，所以我就继续很直接的来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对啊，圣经解的。但是蛮有意思的哦，大家可能都要反省自己，不要去反省别人哦。今天就请大家思考自己好了。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位很直接的朋友，就是教会的同工，那跟他是蛮熟的。可是因为这位弟兄姊妹讲话就非常直接，所以他直接讲出来，那习惯的人或者认识他的人就会很了解他，那不习惯的人就会躲着他哦。讲话非常直接，说你怎样你怎样，他就讲得非常直接。但是不是有爱心？用爱心说说，这我们就不去做，因为 我们认识他，当然就知道他里面发出来的是应该发自爱心。但不认识的人就会有很多的问号。那有人对长者，其实长者我就说好了，对我，我都很希望你们对我是讲实话，但讲爱心说诚实话，可是有些话不一定要讲。实话的时候你要讲，可是有一些话没有建造。如果说啊，为了张哥好，譬如说了，我举例哈，啊，如果有雷同就纯属雷同哈，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太在意。就有人就说，譬如说我前一阵子声音都不是很好嘛，一直咳嗽，现在还是。那有人说张哥，你的声音怎么会这样？哦，那是不是怎样的？那张哥，然后就开始说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那讲了很多，可是如果没有建造性的话，那弄出来就会让我心情，哦，被你一讲，我的声音大概恢复不了，是不是？是这样。所以你要讲诚实话，可是如果没有建造性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呢？所以就说你爱心来说诚实话，可是要对当事人，我是用我的例子啦，那我是其实是算比较 OK 的，但是你们还是要注意哦。对别人来说，某些话说出来没有建造的，那你就不一定要说，或是说宁愿避免，不是把那句话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是其实是要建造的。你看那个前后文。那今天要看的是有一位很爱心的长者，就是保罗。那保罗用智慧的言语在讲话里面，我读得蛮仔细的，因为这次要讲，所以我就把它读得蛮仔细的。那用智慧的言语把不愉快，把可能是灾难好了，或是苦难好了，化为一个成长。那今天主日学不是要广告，今天主日学要讲 suffering， 要讲苦难。那我希望你没有事的，有事的也应该留下来，因为要讲的这个信息其实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苦难，那这次花了时间去看了一些书，然后把它整理出来，那鼓励你们。所以可能是一个苦难，但是保罗这位有爱心的长者透过智慧的言语，那把这些人所看为不幸的事好，把它化为一个成长。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或是非常受用，我们应该学习。那今天有两段经文，那我就只读前面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哦。你们知道每次我都时间不够用，所以我就只讲我只念前面一段，那等一下当然金姐都会念了。我来念好了。好，我来念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那今天会看到三十节，我来念。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老，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一个很简单的描述，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保罗的心非常的迫切，因为他在这一段描述里面，你可以看到说赶快希望那个快。然后你看二十四节，你可以看到说我也必快去。所以这段里面保罗的心态是非常非常的急迫，或是非常的着急。但你可以看到他在讲话里面还是非常有智慧，虽然心是着急的，可是说出来你可以看到他是耐心，然后带着爱心哦。好，那接下来的这段经节当然还是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情，但在心情里面他的言语为什么会是这样。根据我们所知道，保罗脾气应该是非常不好，可是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偏偏你又看不出来，他可能是比较着急比较急迫，但他讲话为什么可以这样，那我就很多的思考哦。那我想答案应该今天会揭晓，说因为他的爱，他对弟兄姊妹的爱，让他在这里面把他的个性愿意让神来做调整。那今天金姐我自己领受非常多，那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安静，那享受神的话语，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为神你的恩典，为你所赐下的福气，我们献上感谢，为雨水献上感恩。今年加州的雨水，神你赐给我们够用的雨水。为弟兄姊妹来，我们献上感谢，因为在周间很忙碌，也许有人从远地刚到这个地方，那进到你的殿堂，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享受你的供应，享受弟兄姊妹彼此连结，一起敬拜，一起唱诗歌，一起听神的话语，为这样的祝福献上感恩。所以今天要透过保罗的话，透过保罗所写的书信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要告诉我们，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的根基，你要告诉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会带来生命的祝福。让我们在今天的话语当中，我们敞开自己，我们享受神你真理的祝福，真理的浇灌。当你的话语被打开，就带来能力；当你的话语被解释，就带来生命的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哎，我说阿门，可能大家还是我们以后再练习。祷告的时候阿门，希望大家都是很齐声的阿门哦。那我们以后再来练习。腓立比书2:19，开始他就保罗就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其实他非常非常关心腓立比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这里说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是他打发提摩太去。那为什么会打发提摩太？我们等一下会看。但是重要的是，你们这些孩子，我非常关心你们，我非常想念你们。那只要知道你们的事，知道什么事？他们可能有一些彼此之间的争端。那如果能知道你们这些争端都已经解决了，人跟人之间的这些矛盾解决，那也知道你们在生里面是成长的，在生里面是活出喜乐跟祝福，那我的心就会得到鼓励哦。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保罗他跟神的生命其实不需要再透过这些人跟人的连结，或是人跟人的这些关系，他来得到祝福，不需要这样。可是保罗常常在字里行间就说，你们如果怎样，如果你们能按神的心意活出那个生命，我就在里面喜乐，我就在里面活出来这个祝福，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其实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再说一遍哦，保罗可以自己享受跟神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吗？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生命，对神从天上来各样的祝福，从罗马书，从以弗所书，他可以写得非常清楚。可是他还是挂记这些弟兄姊妹。那刚刚有说有迫切的心，所以他不只是挂念，他还很急迫的想要有一些行动。那行动就是要打发，或是打发是翻译的，就是要差派提摩太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去关心弟兄姊妹，然后可以把这些事可以报告回来，然后保罗就是可以在当中得到建造，得到鼓励。那为何会派提摩太？为何？为什么？大家都要想哦，为什么？为什么要派提摩太？我再来念，我们一起来读20节，一起来读来。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孩子，那一般相信他可能从提摩太很小就看着他长大。那他这里说，为什么要差派提摩太？因为没有人和我同心。那同心的同心，同什么心？意思就是同心是这样的关心你们，没有人和我有这样的关心你们的，除了提摩太。那保罗接下来还有一个感触，还有一个感慨，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其实别人可能因为他现在被软禁哦，被关在这个地方，但他周围来看的人可能是忙着自己的事，或者说他们不认识腓立比教会或者的弟兄姊妹，或者说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所发生的事，只有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可能跟着保罗一起去建造，那之后提摩太也回去过腓立比教会，所以他就知道说提摩太在这上面是跟他同行的。那其实这是一个牧者的感慨，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感慨， 就是没有人与我同行。不是，这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感触哦。那因为我是牧者，所以我的感触有时候就会比较能领受。那这里又说周围人都想要追求自己想要的，那这对我来说也是常常会跟你们提醒的。其实张哥常常会这样的苦口婆心的劝你，那是圣经里面的话。那我就想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六章三十三节。来，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你就可以跟腓立比二章二十一节比较，就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那你们一生所在追求的可能是生活物质这些东西，那因为神的果和他的义在你根基生命的根基是稳固的，那你追求就不会追求错误，你又比较容易知足，那容易知足里面，那这所谓的你要的东西，那神供应给你，你要在里面享受跟感恩。但是他的果和他的义，你可以跟腓立比书二章二十节，我是自己在做比较。所以以前我不是那么了解什么叫先追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我想蛮多人都会背的，可是背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知道。那这里腓立比书又说，你看并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耶稣基督的事到底是什么？就是弟兄姊妹怎么在神里面建造，就是这里所写的。那我就把它连结在一起。所以原来天国的事就是看到天国的这一群人，如果生命里面是喜乐的，是有能力的，那如果你们的生命是感染的生命，正面的生命是带来祝福给周围的人，那这不就是天国的事？我就把两样连结在一起。你就更具体哦，我们以前说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到底是什么，那今天保罗就做了说明，说你只要看到是对弟兄姊妹生命建造有正面的影响力跟祝福的，你去提供他们，建造他们，关心他们，那就是天国的事。所以为什么张哥有时候会这样讲，这些东西不要追求当为你最后的目标，不要把物质的享受当为最后的目标，这些都是过程。你用这些来进到天国的事，你用这些来成就耶稣基督所挂心的事，所以这些就都是好。车子、房子、你的学历、你的工作，甚至你物质里面的享受，如果是为了天国的缘故，为了人的缘故，那你就勇敢勇往直前。那是为自己自私的缘故，那就放下吧。我把两个放在一起，鼓励你去想哦，那你生命就会更享受，生命就会更通畅，因为你看的是神的国，神所希望见到的神的义，然后这里是耶稣基督的事，那你生命应该是更加的享受跟清醒。那保罗不能就说啊，我派提摩太去，但因为有些人可能对提摩太不是那么认识的，比如说新的这些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描述，你看他的心哦，他就是描述的，他今天有对两个人做描述，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对另外一个同工做描述。二十二节我来念，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提摩太的生命就是一个证明，英文其实就是 proof， 就是一个证明，所以在圣经里面活出来的就是美好的见证，证明说他跟我是同心，证明说他跟我是同工，证明说他是挂心你们，证明他是在做耶稣基督的事。这里有描述哦，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那你看英文啊，因为中文的翻译这跟原文有一点点出入，但没有关系哦。所以他爱你们，他也传福音，然后他非常用心，然后与我一起打拼，然后呢，他服侍的方式、服侍的态度，就跟我一起的时候，把我看成是父亲一样。所以可能听从，可能学习，可能我的教导，他就听进去，然后活出来。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解，就盼望立刻打发去。他又有一个立刻打发，所以对保罗而言，很多事是不能延迟的，但他就写出来了。所以只要知道说我的判那个审判是怎样，一有结果我就马上会打发，就会差派他去。那提摩太其实就是保罗所信任的一个同工，所信任的一个孩子。我常常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那我也希望你们是我的信任，就像提摩太这样。那我可以差派你们出去，那我就很放心，差派你们出去就很放心了。好，下午有执事跟长老会在我家开会，那三点到不知道几点，五点好了，五六点，那就我也很享受，很希望这些孩子、这些执事、长老们，长老就是Johnson Scott 长老现在在台湾，但是Johnson长老会来，那Johnson就是我看着他，哦，从我九哎从2007年来就看到他，那到现在，那就是我是不是能看到你们就非常欣慰。看到你们就可以把很多的使命跟责任交给你们，就像保罗跟提摩太一样，那是很大的祝福。所以保罗和提摩太一起侍奉，他们有亲密的关系，有彼此信任的关系，然后他们在事工上一起关心和建造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这是好的无比。如果你生命里面能有这样的同工，你可以信任，你可以彼此连结，你随时就知道他在为你祷告。那有同样的使命，一起关心一群对象，然后不只是关心，然后去建造他们，把你们所学到的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建造。我想这是生命中很大很大的祝福。今天可能有人在追求物质，可能在追求享受，但是当你在某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发现说，那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不是周围的这些人到底在哪里？哦，你可以看提摩太后书，哦，保罗在最后的时候，提摩太后书他所写的，他那时候在监狱里面，大概他知道自己快要为主殉道了，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在最后所写的就是想念哪一个同工，想念谁，要叫谁把他的衣服拿过来，叫谁把他的那个书卷拿过来。其实对保罗一样，他最后所享受的就是这生命中跟他一起同行。上礼拜在主日学里面有讲保罗，那时候我好想站上去讲提摩太后书那个分享，但最后还是没有。好了，没关系的，今天再说。提摩太是保罗很大很大的安慰。那其实在迦南服事的牧者，我想从英语的那个牧者捐敏传道，台部的牧者陈传道，然后我们的青少年 Nathaniel，我想每一个牧者都很期待能在服事的这些弟兄姊妹当中可以有跟他一起同心同行，包括 Nathaniel， 因为我现在在跟他在做，现在不是门训，现在做 mentorship， 就是我们在周三会有这样的连结。那我知道他很期望很期待，即使是青少年也可以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奋斗，一起打拼。所以他也希望能在青少年里面有门训，我们这个三天后在周三我们会有一起讨论。像年轻的传道人，他也希望在这些年轻的青少年当中可以有跟他一起像这样的关系。那公司上班的人，我在公司上班也蛮久，跟你分享过，那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都希望是把这些我的同事们，尤其是我这些这一组的，我都希望跟我就像家人一样。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在公司里面，我那个部门的都叫我张哥，哦，都没有什么叫什么，都是叫我一样是叫张哥。所以在公司上班的，如果能在公司上班，不是只是停留在啊，我们就是把工作完成。如果你能在那里遇到同心，同心可能什么？为公司打拼啊，同心可能什么？彼此关心，彼此建造，知道他家里有事，你就说我为你祷告吧；知道他有困难，那你就去关心他。那家庭成员更要这样，家庭成员不要计较，不要啊你怎么做这个，怎么没有做那个。那家庭成员一样啊，要同心，要同行。那这家就是我们一起的家。如果你们有上婚前辅导的，听都是听啊，到底是听进去多少，应该是要这样。今天又再一次来确认一下。好，那这里蛮有意思的，哦，因为主角我等一下会看，哦，等一下的今天的主角其实蛮简单，但是中间的有时候保罗就会把神拿出来，所以在主角你看的好像是人， 但对保罗的内心而言，主角中的主角还是神。我列出来两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听望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然后二十四节，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所以保罗没有说我很厉害，我很会规划，我思考非常缜密。保罗在这里你们可以看，我靠主耶稣，我靠着主自信，相信深信也能到你那里去。所以对保罗而言，我想不是客气的，也不是故意好像表现自己，哦，非常属灵非常谦卑，对他的心而言就是这样。他可以规划，可以进行什么事，可以，因为他思考非常缜密，思想非常敏捷。你可以看他写信，他思想非常敏捷，有时候还是跳跃式的思想，有时候写一写然后就赶快赞美主，写一写然后感谢主赞美主，但他思想有时候是跳跃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对他而言这些是不能抹去的，不是说我多厉害，我会规划啊，我一定这样，我可以派提摩太，不是，而我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盼望。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你们这些聪明孩子很大的提醒。今天你们蛮多人做事，公司的做事，在教会的侍奉，在家里的事，都要靠自己。但你就学学保罗，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保罗。不是我好厉害，不是我做事非常反应非常快，因为这样的话慢慢就会觉得啊，我就好了。那神在哪里？那保罗就不会这样。好了，我们来读十九节跟二十四节，好不好？一起来读，来。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就要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二十四节，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把它领受下来。你们有很多的所谓的 gifts， 很多的 talents， 反应非常快，很会读书，很厉害。那可是再厉害，就回到保罗身上。保罗非常厉害，那他可以，我们也可以。那接着保罗就记载了一个时间。今天其实是两段故事哦。那今我这个安排都是按着英语，因为他们先排出来。我们这一次都是大家都讲腓立比书，那我就按着他们排的那个章节，那他们排的章节今天就是这么长。那今天有两段故事，接着保罗记载了一个事件，这事件是主角是两个人还有一个群体。那其实最后根本神还是主角中的主角。那讲到三个，因为我还是想要画图，但是因为 这礼拜比较没有时间去想怎么画，所以我就第一个保罗。那这两个靠在一起，因为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中的一位弟兄姊妹，是一位弟兄，但是腓立比教会中间的一位。那故事的描述我很快描述，那你大概就会知道，请大家注意听这个故事，因为蛮简单的故事，那生活里面可能会发生哦。就保罗 远在某一个地方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爱保罗，他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需要人服侍，可能身体可能又没有自由，因为他不能那个再到外面去，他自己住一个房子，但就关在里面，外面还有兵丁在看守。那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爱保罗，他们就说那不行啊，那如果这地方我们还可以派人去跟他住在一起，或是住在旁边或住在一起，那派人去服侍他，那保罗我们 这位敬爱的我们的属灵的父亲，我们的老牧者，其实没有那么老，这对就没有那么老，那我们就派一个人过去吧。那最后选了以巴弗底。以巴弗底在当时的名字非常普遍，就是一个一般人一般的名字，那应该不是犹太人，因为这是外邦人的名字。那我们就派这个人去服侍他吧。那你在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过程要讨论啊，要知道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服侍啊，啊，这个人去服侍要服侍多久啊，那这个家庭怎么办呢？那家庭当然还是要照顾啊，所以你很多事还是要讨论。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愿意，然后就把以巴弗底送到保罗那边去，那可能是蛮远的地方，走路可能要到一个多月到那边去。那中间当然有一些危险，就以巴弗底去到保罗那里要服侍他，可是到底能服侍多久不知道，但是就以巴弗底就生病了。就我们今天说的苦难哦，就是在生活里面会发生的。那是生病了怎么办？那这个故事就是这样。那生病了保罗 这下怎么办？要来服侍我生病了，那我要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负责任啊。如果他生病，那如果严重了，那怎么办呢？如果在我的旁边过世了，那我怎么对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交代？那故事大概就这样。那感谢主，以巴弗提康复了。那康复就好了吗？但保罗不是就好了，保罗就开始写一些东西。所以下面的六节其实就这样的描述，那其实是我们生命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故事，以前都比较看是故事，那这次就很用心去想很多很多跟我们迦南的意象有关的东西。那要注意听哦，在生命里面的领受。来，我来念。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故事你们大家都了解，但你可以看到保罗想，原文就是 I thought， 就是我想这样。但是保罗的想是很体贴的想，他要体贴底下，你会看体贴蛮多人的，对他的那个思想而言，他的想是要体贴很多的人。但是想不是光像我们某些人想想想，不是啊，因为想马上要采取行动，所以他的想是体贴的想，他的想是有后续动作的想，马上就要有动作。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想很多，我们今天某些人想一想，那最后并没有行动，那想就过去了，那重新要再想，又要再花时间，那这就会造成在讲简谱的那个老师就记得，简谱就是想之后就采取行动，你生活就会更简单。那保罗说我必须要派以巴弗提过去，对保罗而言这个必须带出来，他可能要付出一些的努力，但是他保罗的必须就跟我们今天的人不太一样。那接下来我做了一个说明，我在看原文的时候或者是看解经的书，他说我想是一个非常主动的，那保罗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负责任，他要让以巴弗提，不是以巴弗提想回去的，是我想我要派他回去，所以你们以后不要怪以巴弗提。沟通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公司在家里，今天蛮多人都是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但是保罗的我要怎样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我要怎样是为了以巴弗提，我要怎样是为了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所以强调这是我的意思哦，你们不要怪以巴弗提。然后呢他要沟通要分享哦，弟兄姊妹你们讲话了，我们讲话了很直接的，或是常常伤到人的，就学一下吧，在这里面学习，他还是讲实话，但他怎么讲？所以他体贴，然后负责任，他要把这个责任全部扛到他身上。工作的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这样？责任就我来扛吧。所以底下的这些跟着你的，或者你的同事们，就会很享受跟你的所谓的一起的同事。弟兄姊妹专心在这上面，请你们注意来看，你看我现在把底线我比较少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念，我们一起来读，你看我下面蛮多的底线，我们来看。来，然而一起来读，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续用。我的底线，你可以发现保罗看重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来看，那我想有我，可是我要打发，要差派以巴弗提，差派这个同工病了，现在可能是好了一些或是全好了，那我要差派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再来，他在描述以巴弗提，他是我的兄弟，他非常肯定以巴弗提，虽然不知道他服侍了多少，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服侍就生病，因为沿途要走蛮远的路程。他是我的兄弟，他我的，然后与我一同，然后接下来又一同当兵，一同做工，然后再来又说他是你们所差遣的，然后你们差遣是干嘛？来供给我需用的，那就是大家庭。我都希望你们去想说，你们在上班的，我一直说在家里的，把精神聚集起来。因为保罗为什么要写这样？为什么要写这些？为什么描述这么清楚？他肯定腓立比教会，你们爱我，所以你们把以巴弗提送到我这里来，你们非常爱我， 所以你们花心思，刚刚说了要讨论，甚至 要把钱那个奉献出来，因为以巴弗里可能不只是来付侍奉，他还带了一笔钱要去帮助那个保罗，然后他肯定以巴弗里，他跟我就是像家人一样。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同事当成家人？好，如果知道我工作的，大家知道我的同事们大概逢年过节、圣诞节、感恩节，就会我们就会要到我家去哦。那因为我是在华人的公司，比较有华人的文化。那甚至从深圳来出差的，我都会尽量把他带到我们家，好，认识师母，然后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说，他不只是跟我有亲密的关系，像兄弟姐妹，跟我一起打拼，然后一起为神来征战，一起当兵哦。当兵也知道要一起流血流汗，然后一起打仗。然后他说他是你们所差遣，因为他非常有艺术的在讲话，他不是自己来的，是你们差派来的。他其实要把责任也推回去给 baby 的弟兄姊妹，他讲话非常非常有道理，那也非常有艺术。可是你就知道保罗的，我刚刚说的那脾气本来是非常硬的，可是在这里讲话为什么会这么的柔软？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学习。那其实他说，其实是你们所差遣的，原文是名词哦，他是你们的 messenger， 是代表你们的，是你们所差派来的，所以他其实就是代表着腓立比教会，是 messenger 的意思。所以他在一节里面做了蛮多的描述，那描述要表示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表示他跟那个以巴弗提的关系，然后以巴弗提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他在这一节里面把它描述清楚。那接下来他刚刚是描述比较多的描述以巴弗提为什么来，以巴弗提他的那个身份跟我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他做的事工到底是怎样，刚刚是一个描述。那接下来他描述他的心态，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很简短的话，但是把事情描述得非常清楚。他想念你们众人，为什么想念你们众人？而且不只想念，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把那个英文的翻译写出来，这是非常难过的意思。那原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听见他病，那你们听见他病，为什么他会难过？因为他怕你们担心他的病，然后呢，他也担心你们说会生我的气，会生以巴弗里的气，因为他没有做到该尽的责任。所以他描述说，以巴弗里不是很好过，以巴弗里你看又生病，然后现在又挂心，又担心你们。那为什么担心你们？因为他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他生病挂心，不要因为他生病而没有尽到照顾保罗的这个使命而不高兴。但他就用一节来说，那你看这个描述没有蛮有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写东西，然后尤其是对文那个文笔非常好的，可是他用很精简的，但是说得非常清楚。二七节继续说好，他实在是病得几乎要死，然而上帝怜悯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伤加忧。他又把神放在这个所谓的对话当中，不是我们了，不是人。那他病了，本来病得非常严重，可是呢，上帝怜悯他，怜悯他，让他可以痊愈，可以治好，让他可以从生病中康复。然后不只是怜恤他，你看他把自己也放进来了，他也怜恤我。如果说他生病或是生病过世了，那我不只是忧，而且忧上加忧，忧是忧他生病，忧是他生病，那加忧呢，如果他过世了，那我怎么对你们这些爱我的弟兄姊妹交代，怎么对他的家人交代？所以他把神放在这个里面，放在对话里面。上帝爱他，上帝爱我，那里面当然也是上帝也爱你们。所以他不是自己多厉害可以照顾以巴弗底康复，他说其实是上帝施恩施怜悯。 那今天我主日学我会讲到一点点跟这有关。我们来看哦，稍作整理。我们讲话如果说常常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那如果我们的心只是在讲，有时候心没有放在这里面，也要来体会保罗的心。保罗替以巴弗里说话，开始描述他跟保罗的关系，然后呢说他的病的情况，然后再描述他的心态，现在的那个心情状态。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有三个括号，保罗可以有权不高兴，因为派来侍奉他，而且他属灵的长辈，他有权埋怨，或是他最好的像我们今天说的哦，在公司就不要出声就好了，我跟他也没有冲突啊，我也不会怎样，我就不要跟他有来往就好。但保罗也可以不出声，那就看他好了就回去啊，那就不要在这里面淌这趟浑水。但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样？弟兄姊妹，我来问你啊，如果今天你是保罗，或是你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本来应该来跟你一起的，或是应该来这里报告，向你报告的，可是他如果怎样，家里有事，那忽然间就离开了，或是工作不认真，或是遇到困难，那每天都在难过，那你怎样？你要怎么办？很实际哦，很实际的例子。那我上班的时候当然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况。那保罗有权这些哦，但保罗为什么不要？保罗为什么要花心思？因为保罗要建造这个群体，保罗要建造以巴弗底，保罗要建造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就保罗有一个更大的使命，他不是说我就好，我要被满足，我要被侍奉，我应该有很多事要做。为什么我现在要帮以巴弗底拿那个洗澡洗脸水，还要帮他擦脸，帮他擦澡？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建造一个健康的群体。所以你看保罗接下来再写更多，所以我越发急速的打发他去想到他，想到你们。所以你可以看他的心态，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描述，越发急速的我要尽快的把他送回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减少忧愁。保罗是有忧愁的，会挂心弟兄姊妹哦。保罗忧愁不是为自己，我还是跟你们分享，他忧愁不是为了自己到底有没有得到照顾，不是为了自己到底能不能得到释放，其实他没有把这些放在他的忧愁里面，他忧愁的是这些人，这些人的心态，这些人的生命，这些人彼此的关系，他蛮享受的。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声来读二十九节，保罗的心，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这个要求合不合理？今天的人可能会想不合理。哦，我们送他过去，他生病，我们当然可以怪他，可以指责他，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接待他，你们见到他你们就可以接待他。那接待他说你们要喜乐的接待他，不是光接待哦，弟兄姊妹，不是说好了回来了哦，好吧那就这样，写个报告给我吧。现在公司可能这样，就写个 report 给我吧，那就评分，办事不力，年终平等西加。可能今天的方式会这样，那保罗说不是，你们要接待他，接待他的原文就是欢迎接待，然后再来呢，你们要喜乐，然后他不是光这样说，这样我才可以不用担心，不用再多，我可以减少一些挂虑。那二十九节再重述一遍，你们要在主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你们要喜乐。他把这个 rejoice 或是 joy 讲了两遍在这里面。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这样？我已经接待他就不错。那保罗说这样不够，你们要喜乐的接待他，而且他说你们要敬重、尊重以巴弗提。保罗是非常看重见证。尤其今天你们在公司里面当一个主管或小小主管，或在家里面当家长的孩子，你就是这样，好，你绝对不对的。那这里看看保罗怎么说。我现在学了很多，我现在都说孩子你应该是对的，那爸爸也可能是对的，那就可以讨论。现在我在学习， 不过前一阵子我孩子回来管我很多，我还不太能接受，我这点我还耿耿于怀。你看他们都没有啊，没有管保罗啊，是保罗在建议啊，应该是这样。来看来，你看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是一个教导，在这个里面，它是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教导。你们不要用你们的个性，这是所谓的 mindset， 你不要用一般人遇到问题就做的直接反应，你的 mindset 希望在主里面可以被主来调整。那这也是爱心，因为对保罗而言，他这个挂心忧虑不能再下去，应该赶快解决，所以他一可想而知，他一直在挂念挂心这样的事。好，你可以看希腊文的那个动词的词态，那你就可以了解。好，三十节，我们再来看，最后我们再来念三十节来。因他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生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足之处。保罗为什么要写三十节？其实我也想了一下，其实二十九节就够了。但其实他要在非常有智慧的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因为你们没办法来，你们才派他来，不是吗？所以你看这里，其实我有一个蛮感动的，以巴弗里服侍保罗，保罗说他是做基督的工。以巴弗里他把提升以巴弗里不是侍奉，以巴弗里做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来不是就服侍人服侍神吗？那以巴弗里现在在服侍我，其实就是在做耶稣基督的在世上所做的事。然后他说以巴弗里差一点就死了，要经过旅途的危险，然后在这里面可能是水土不服，然后又生了重病。然后他为什么这样？他是来补足你们，你看原文哦，他在补足你，因为做不到，你们没有来，你们可能有自己的那个家，自己的忙碌啊，那现在为你们来这样补足我，我那个你们的没办法做到了，那你们就更应该去享受他所付出的，从开始那个愿意的心。那即使在整个过程他并没有达到你们的要求，但是他已经出发点就是要补足你们没办法做到，那应该没错吧？那我想应该是美中业菲律宾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思考一样智慧的言语，保罗的智慧，说话的智慧。那保罗的爱在这里面，他要把这个爱分享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用爱来看待这个事情。好，加快脚步，加快速度。所以会想到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那时候在想，这个所谓的英文里面所谓的 extra mile， 很多人都会谈。那我今天就在想，保罗今天其实没有人逼他哦，保罗发自内心来，也没有人可以逼得弄他。但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关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解？为什么要把那个提摩太送去？为什么要把以巴弗里送去？为什么要这样？那因为保罗要走更多的路，他宁愿花心思来想、来写、来鼓励、来建造。那这个就是多走一里路。我是自己在准备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可以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但是保罗就往下一直走到三十节，一直写到三十节。那我们呢？上班在家里在做事，老师好，我当老师，你老师可以把工作把要教的书教好就好。我教数学啊，我可以把数学教好，各样的秘诀方法，哦，那个秘密武器，教你们这里计算会变更快。你可以做到这样，学生应该就很快乐了，考试也不错啊，考试成绩也不错啊。但是这样不够，神给你的托付，你要跟他们生命连结。好，那一样，我要把学生叫来，跟他关心，跟他在生命里面为什么这样啊？那跟家里的事、跟家长的事，我还是会去关心啊。那就是你要不要走多一点路？当老师也一样，当工程师、当会计师，在公司里面，我跟你们分享太多。我在公司里面，我常常都想怎么再多做一点点。那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态。那家里的一份子也一样，我怎么为这个家再多做一点？ 那昨天就有弟兄姊妹，昨天其实有因为生病的姊妹要搬家，那就看到我弟兄姊妹，有弟兄还把孩子带去一起搬家，我们去的时候没有遇到，那有弟兄就等在那里等那个搬家的公司的车子，那有姊妹也过来，然后就帮他们帮我，听到蛮感动，有人就进来就说要先把床设好，因为晚上要睡觉，所以毯子到底在哪里，那个棉被到底在哪里，先把它铺好。那这个就是看到很多的见证在这里面，那就很享受，我们去那边就很享受弟兄姊妹这样同心，在跟弟兄姊妹遇到困难的时候跟他一起同行。你若是提摩太，你若是底巴佛提，你若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份子，你若是保罗，好，你怎么看神的心意？你怎么看其他的人？下面有其他的人，你怎么看事情？今天我们很会看事情，到底结果是怎样，我们就用结果来评论。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怎么看这个结果？那你怎么回应？你怎么采取什么行动？今天这十节的经文有没有带给你不一样？结论，保罗爱弟兄姊妹，关心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看到。提摩太呢，和保罗一起侍奉，他也关心弟兄姊妹。那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爱保罗，关心保罗，甚至有实际行动，要送以巴弗底，送以巴弗底去服侍。那以巴弗底呢，要到远方去服侍，可能家里要放下，可能要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甚至是所谓的监狱里面。但是以巴弗底看重侍奉，看重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看重保罗。那保罗呢，我再重写多一点，保罗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接下来我一直要提醒大家，我常常在说的，因为在座你们有一些我还是在等候你们，你们还是看自己比较重要，那我就希望跟你们一起来学习。那保罗呢，你可以看到爱心、宽容，然后有智慧、有耐心，他偶尔非常着急，但他就耐心的来写，耐心的来等候，其实他内心应该是非常急迫的。那鼓励、安慰、提醒、建造弟兄姊妹，所以今天的题目就出来了，你觉得这些人都是健康的吗？我不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没有反应，没有写啊，最后没有写他们反应，但是保罗写了，我想他们应该会听进去哦。他们本来要讲十句，可能最后剩0.5句，0.5句想一下就没有说出来，蛮感谢主的，就放在心里，然后求神将这些不满化解。这些人都是健康的，有神在当中，那有属灵的长辈做这样的教导，那就能在这当中健康。回到意象，华语的整个迦南的意象，我今天没有写跨世代，但是我想这几个都是应该跨世代在这当中。健康的信仰群体以神为中心，你看对保罗而言，神是中心，不是他自己，不是这些人。那弟兄姊妹呢，很重要哦，我不是说为了我，我一直讲要体贴牧者的需要，我现在要越多讲这句话，你们要体贴牧者的需要。你们不用派人到我家服侍我了，就不用，那有当然也不错，但是师母在，所以你们也不太需要来侍奉。奶茶也不用送的，因为说我们不要再提奶茶，哎，我今天又提了，昨天有一个人送我一个钥匙圈，哦，有奶茶，那个一个奶茶，我就好感动，我非常感动。那你也可以送个圣经，但好像我太属世界了。但好了，接受你们的关心，体贴牧者的需要。再来，弟兄姊妹彼此关心，弟兄姊妹彼此接纳，彼此包容，这是健康的。健康的就是要这样。那保罗在这里面做提醒。再一次的提醒，我再重写一遍，在华语我不知道写了多少遍，上帝大于人，人大于事工，我一直在提醒你们，上帝为中心，上帝看重是我们这些生命的建造，所以保罗看重的是这些人事工到底有没有完成，出发点中心有爱心，很认真用心就够了，结果交给神，大于事情的结果。所以上帝的家和外面是不一样， 当然公司一定要看结果啊，公司不看结果怎么可以？但你不要把公司那一套用来在教会去审断评论别人，那这保罗是没有这样做。所以两个教导保罗，上帝大于人，大于事工，然后带来爱心跟忠心，比事情的结果，不要光看结果，当然还是要看，但是不要光看结果，行动。我今天没有思考，你如果有注意的话，这三样都是行动。珍惜机会，用爱心去关心服侍周围的人，那学习用正面的态度看事情，保罗用非常正面的来看事情，然后再来讲话，用鼓励和提醒代替批评。保罗你看，保罗在今天这里没有提到任何批评跟论断，那我们在这边学习跟享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神你爱我们，无私的爱，牺牲奉献的爱。主，你也赐给我们一群宝贝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有弟兄姊妹与我们同行。主，让我们学会不只是接受别人的爱，让我们学会去付出爱，付出关心。主，今天你也透过保罗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用正面的态度，用神的眼光，用爱心来看待事情，来看待周围的人，让我们减少埋怨，减少批评，减少论断，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爱，活出祝福，不只是荣耀神的名，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里面彼此建造，让这一群健康的这弟兄姊妹能成为世界的祝福。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